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欢迎你。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我也在这欢迎你进来恩典与真理的大门。
嗯，在这里面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节目啊，我们透过这些呢来分享，我们不单两个人分享，更是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一起来分享。
是的，如果你想跟我们说一下你生活当中一些小故事，或者你对于信仰的一些疑问，也可以透过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的。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个短信过来也是行的。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这两个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我们真是非常欢迎你呢跟我们来分享。你知道我们是非常的紧张的，我们常常怕讲错话，一讲错话的话呢，
你是很紧张吗？
对，我们非常紧张，万一讲错话呢，那就是大问题了。
那不如这样子，我再报一下刚刚那个电话号码。我担心，
因为你报的是对的，
我担心听众朋友可能会抄错，可能会记错。
那再报一次，
那结果就很危险了。13229966122，如果你真的打错号码，那也算，顶多我们就联系不上吧。
对，但是呢，我们不希望你打错号码，打错号码呢是别人接的。
嗯，
我希望你跟我们来联系的。
对，这个小错误就无关紧要。
嗯，
但人生总是会犯一些错误的结果呢，是你无法去挽救回来的。
对，如果你犯了个大错的话，可能是遗憾终身的啊。那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呢，有一个人开车，结果开车的时候把一个老人家撞倒了。
啊。
撞倒了以后，你猜他做什么事情？
就送他去医院咯。
马上他把这放在车上。
放在车上干啥？
拉走了。
他以为自己是医生，救护人员
吗？不是，他不是医生，他就拉走了。拉走，你知道放在哪里了？
埋在山崖里。
不是，放在那个井里面了。
放在一个井里。
那个井里面真是有水的。
那就是谋杀案件。
结果这件事情被后面的人给看到，给他录下来了。
但是我不，真的是我不明白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是想要隐藏这个撞死人的事件。
对，因为他想这个事可能没人看到，把人撞了呢，我还要花钱给人家看病，所以我干脆呢就
直接把他扔到
井里，直接就把他处理到井里面了。结果呢，被人家看到了，跟踪到那个地方，然后人报警，警察来到以后问他你怎么回事，他一开始还装傻，他说我已经送到医院了，然后他说我有人看到你了。
嗯，也不能再欺骗。
结果在井里发现已经死掉了，那个老人已经死掉了。
哎，这么说啊，如果我是那个人，真的不小心撞到一个老人家，如果你及时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也许也能拾回一命，不至于现在这样子，对吧？
但是有的人这么想呢，如果这个老人家呢残废，那我要养他一辈子，那如果我现在直接把他扔在井里的话呢，一分钱不用花。
这个就是人性，可能当下因为一时的自私自利，不想要背很多的责任，或者要付钱，想到钱就头晕了，所以索性用自己很愚蠢的方法，就把这个老人家非常残忍的扔到井里去。
但是你知道他的代价是多大吗？
坐牢了。
这钱都没办法来赎回的，因为你要坐牢的。
关键是他没有想到有人会看见嘛，他以为能够瞒过一切人。
所以你在地上你做事的时候，你千万要小心呢，天上有人看，地下也有人看，所以呢，那你真是要小心的。
就好像现在我们要听的这个环节，天津中的家庭今天会讲达伍德与乌利亚的妻子。如果有看天津的人，应该也会记得达伍德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有点像您刚刚讲的那位司机。
就是记载在宰布尔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达伍德也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一起来听。
家里多一份付出，多一份甜蜜。
家里多一点谅解，多一点爱。
家里多一份宽恕，多一份幸福。
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值得学习，有失败的例子，值得引以为鉴。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建立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 爱的家庭。圣经中的家庭，许多年前呢，有一首流行歌叫做《今天不回家》，把唱的、听的都弄得头昏眼花、意乱情迷。这一篇文章当中写的就是乌利亚今晚不回家，可是内容却是完全的不同。乌利亚的故事不但不会叫人读得昏头昏脑，反而呢是使人心悦诚服，对活在这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当中的人起了很大的感召作用。乌利亚是达武德37个勇士当中的一个，跟着元帅约亚出征。达武德是王，找道理来说呢，乌利亚对达武德的吩咐应当是唯命是从，但是他却宁可为言将军头，为己事中血，也不愿意背着主耶和华的约柜和一般在战场当中拼命的同袍回家与妻子同寝。乌利亚坚贞不二，抗劫不复，使许多不顾一切只贪念一时欢快的人顿觉惭愧吧。让马云呢把这个故事详细的告诉你吧。那一个傍晚，耶路撒冷群山正从夕阳余晖当中闪耀着灿烂的金光，晚风拂拂，把橄榄山上的橄榄香吹入王宫里面。城外荒岭到处开着玫瑰，五色缤纷。达武德王他脸上露着满足的微笑，他轻轻地踱着步走到窗前，拨开遮在宫墙的锦帘，看看远处天边那徐徐下坠的太阳，周围发着五色的光环。达武德开心极了，他步出露台想欣赏这一美景。他摸摸自己身上的王袍，看看手上的金札，充满着得意自豪。达武德四围浏览，无意间把眼睛定在民居，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妇人正在后院沐浴。达武德起初还没有理会他，他回身走进王宫，却不知怎么的，好像从斜刺里面冲出来一股的邪风，似乎是从伊布里斯那里传来的。他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越看越觉得那个女人可爱。他犹豫了一阵，似乎徘徊了好一阵子，才走出王宫，找到达武德的一个侍卫，问道：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知道知道，她名叫拔示巴，母亲叫以莲，她的丈夫是乌利亚，是个赫人，正随军在外打仗。达武德一听，不知怎么的，胆忽然壮起来，他心里思量着，这个女人的丈夫出远门，而且呢又是个赫人，不属于犹大，也不属于以色列，大概的可以主不会管了。于是呢，达武德就叫人把拔示巴接到了王宫来。事后妇人告诉达武德自己怀孕了，达武德开始为难，怎么办呢？是了，等我出张王令，到战场上把乌利亚给招回来。乌利亚来了，达武德问他好，问元帅约亚好，又问士兵的好。乌利亚是一个军人老粗，个性呢豪迈爽直，心里也没有诡诈。乌利亚的祖父在好久以前便是从赫人那里迁来的，赫人是挪亚孙子迦南的后裔，起初呢住在叙利亚一带。伊布拉辛的时代，赫人群居西伯伦，伊布拉辛跟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那萨利赫他的墓地呢也是从赫人手里买来的。乌利亚对达武德很感激，
只是他在想，主帅在场上打仗，一般的兄弟都在沙场卖命，自己怎么可以回家享福呢？他走出了王宫，越想越觉得在情在理都不合适，于是便在宫外附近随便找个檐下倒头便睡。达伍德得知乌利亚没有回家，第二天一早便把他叫来，问他道：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呢？乌利亚说：约柜和以色列以及犹大的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亚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以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做这事。乌利亚真的是浩然佩服，青操冰雪，一个赫人在对主的约柜有这么的敬重，对同袍的兄弟有这样的义气。今天有多少属主的人竟忘记了自己的主，忘了自己的信仰，忘了自己的身份，为着一时的肉欲做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将好好的家庭给破裂了。达伍德一听乌利亚这么说，面色苍白，约柜那两个字好像是一把利刀刺在他的心里。他原是一个敬爱主，把主的约柜看作是至圣至尊的人，现在他竟忘了主的约柜，比一个外邦的赫人还不如。他心里惭愧，但是有什么方法呢？达伍德为了保住自己的名义，只好硬着头皮横着心叫乌利亚喝醉，想把他灌醉，好叫他回家遮住自己的罪。不料乌利亚酒是喝了，人是醉了，实在是醉了，可是那看顾天上的小麻雀也看顾赫人乌利亚的主却没有罪。主要主持公道，要为人伸冤，他使乌利亚虽醉犹醒。圣经说，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是没有回到家里。就是因为这个不回家的勇士乌利亚，把生命也给葬送了。原来达伍德昧着良心把他送回战场，又吩咐约亚派他上险阵，让敌人的箭手把他给杀害了。乌利亚无常了，悲歌当泣，壮士一去不复回。耶路撒冷天空上，太阳西沉的金光突然暗淡，橄榄山上涌起了一片黑云，几滴苦雨稀稀落下，落在八十八的屋檐上，也落在达伍德的王宫里。凄风苦雨似乎在向着八十八和达伍德控诉，控诉达伍德借刀杀人，控诉达伍德侵占人的妻子，也控诉达伍德这一位主所宝贵的仆人甘心堕入以布利斯的手里。这控诉的声音颤动着耶路撒冷，惊醒了先知拿单。拿单匆匆地走入王宫，敲开王宫的大门，喊醒达伍德，厉声道：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了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耶和华说，我要在日光之下报应你。达伍德战战兢兢在先知面前跪下，颤抖着说：我得罪了耶和华。达伍德和八十八所生的儿子也无常了，达伍德借刀杀人，夺人的妻子，这样的罪一直缠绕着他。他的妃嫔在日光之下被淫，他的女儿同室操戈，亚沙龙篡位，他狼狈地逃出宫廷。我们正活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当中， 我们常因为一时的冲动，不管后果，轻易地做出一些不仁不义、不贞不洁的事，做出一些对不起配偶的事情。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以为天上的主不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甚至没有想到主，或者根本就没有把主放在心里。乌利亚，一个军人，人们可能认为他有勇无谋，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粗汉。乌利亚，一个赫人，在许多属灵人的眼中，那或者认为他是否得救也成问题。见到面的时候，可能问一声：“你重生了吗？”不错，乌利亚果然是一个粗人，他也是一个赫人，但是乌利亚深明大义，他心里面有主，他忠于上司，他爱同袍，他不愿意抛下信仰，宁愿得罪达伍德，也要坚定立场。他的为人正好给今天轻易为色所动、满脑子情欲的弟兄们借镜，甚至可以当头一棒吧。愿意男人们醒来，当你面对诱惑或情不自禁的时候，请记得这一篇文章：乌利亚今晚不回家。
你看达伍德，因为这个早上起来睡得晚一点，然后呢随便乱看，结果发生大事情了。
你的意思是，如果他早一点起来，可能就不会看到那么，哎，这幕比较尴尬的画面。
也不是说他早晚的问题，问题是人的那个心呢，只要你偏一点点，可能就会走入歧途了。
对，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从天经里看到达伍德，他的一生大多数都是好的，行了很多好的行为，也是值得我们后人去效法的。比方说他让自己的国家兴旺，打败敌人，万人敬仰，但就是因为一次的失误，让他的人生有一个污点。这个污点呢，直到今天的我们也会在谈论。
他的一个污点就是他直接的就是死了一个儿子，而且呢他的这个家人呢，他的儿子，亲生儿子要追杀他，你想想这个后果是多么的严重。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知错就改错。他虽然他知道自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第一是强奸罪，第二是犯了这个杀人罪，那么当他犯罪以后呢，知道就悔改。
对，是的，达伍德让我们看见人终究是人，在人看来非常敬虔的达伍德，他也会跌倒，何况是我们呢？所以这些经文很值得我们时刻去警惕的。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他的慈爱不变，之后我们听另外一个环节，就是聆听主的话语。
不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马太卷五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要的，一点一画。如果你从小到大所读的是英皇钦定版天经，一定会读到以上这段经文中的一点一画这几个字。按着你所学习的，或许你以为那等于英文的所有格符号，其实尔撒所说的一点是指希伯来文字母的要的，它是所有字母中最小的一个，长度只有一般笔画的一半。要的通常写在右上角，像是旋转180度后的大写 L。 我们所译的一点或一画，只是此字母最上头被称作要的次这样的一个装饰的小点。尔撒所说的是不但最小的一个字母，连其中的一个装饰的小点也不会废去。实际上这是希伯来文中一句很有名的俗语，老要的我老 cost 老少要的，意思是既不是要的也不是要的的次，或者说既不是最无意义的也不是最不重要的。尔撒时代之后，一位拉比讲的一个故事足以解释以上这个俗语。上主颁布律法时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这记载在生命记的17章16到17节。然而苏莱曼王有很多妃嫔、马匹和金银，苏莱曼做了那些事以后，字母要的便降到上主的宝座前，卑微地对主说，你不是说律法中的每个字母都不能废去吗？今日苏莱曼已废除了这条律法中的不字，也许明天他会废除整条律法。上主回答，苏莱曼和成千上万像他的人都会过去，但连最小的一点也不会从你们当中除去。这个比喻使我们从尔撒所说的话得到一些新的发现。苏莱曼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就好像生命记17章的诫命中没有不这个字。他颠倒上主的诫命，以为上主说王应该多立妃嫔和多积财富。然而不论苏莱曼何等轻看律法，上主的诫命仍然不会改变。这个世代很多人相信上主不存在，人人可以按己意生活，自定己规。但是本课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话，而是上主的道才是我们生活的最高准则。
这段经文呢是出自于引致乐马太卷五章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不改变的，他是信实的，他所说的话是永不改变的，他的道才是我们生活的最高的标准。
嗯，是的，也许我们人平常讲的话不算数，可能说哎呀，我忘记了我什么时候有讲过，但是上主他说的一字一句永远都不会食言，永远都是有效的，而且是会应许的。我们一定要带着这个盼望去看上主在天经里给我们的每一个教导，每一个应许，还有每一个供应。
人呢，有时候真是常常会犯错误，有时候我行我素，偏行己路。但是呢，我们看到主是慈爱的，即使我们犯了罪，犯了错，但是他依然的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恩典。
就像刚刚我们为你播放的那首诗歌，他慈爱不变，上主对你我的爱永远都不会变。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达武的他的失败的经历真实事件来自我警惕，也要告诉自己，随时的提醒自己要三思而后行，不要让自己的私欲冲昏头脑。
的确，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在我们讲之前做之前，我们要想清楚我们再去做。所以呢，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载伯尔诗篇102篇26到27节。
天地都要毁灭，你却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残旧，你要更换天地，如同更换衣物，天地就被更换，只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也没有穷尽。
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我们的物质世界，你发现真是很多的变化，好像那个天气一样，有时候阴有时候晴，人有的时候会软弱会跌倒，但是我们的主是永不改变的，他所说的话都是信实的，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相信他，我们就可以经历主的恩典。不要忘了，我们的主尔撒他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胜过死亡。
嗯，是的，虽然每一件错误的事情不是讲一句道歉对不起就能够解决，但如果我们真的像天经中的人物犯了错跌倒软弱了，你可以谦卑的来到上主的面前，只要你真心的悔改，他一定会帮助你，他一定会陶造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
对，我们的主呢，他替我们担当所有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